家来到上学之外。嗨，大家好，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就是现在是四月底了嘛，所以我已经做了八篇的永续学习的创作。哇塞，怎么觉得事情过，怎么觉得时间过很快，但事情做很少。但没有，其实你回头看，有时候还是会发现，哎，我们还是累积了很多东西哦。只要我们有持之以恒的做，像是下个月的话，哇，我就做了快要十篇的创作。那我也很谢谢有陪伴我一路走过来，开始变成创作者的这个身份，然后也很开心，就是也有一些新朋友开始重新加入我们的电子报，或是有收听我们的 podcast。那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先工商一下，就是鸟仔在5月3号的中午，台湾时间中午12点到1点10分，和听他说学旅游一个讲座，然后那个讲座是要专门给研究生的哦，无论你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因为我们讲中文嘛，这就是听得懂中文的人的硕士生或是博士生，欢迎你可以来上学之外这边，或是听他说学语那边来参加这个讲座。那这个讲座就是因为其实鸟仔在前阵子咨询的时候遇到蛮多研究生的，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然后就是发现大家都有类似的困扰，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做了五六年的学术工作，也换过不同的教授合作，就是我觉得那个很有即视感哦，就是哇，他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对，那我觉得事隔多年之后，其实我会发现那个时候研究生跟老师的关系其实很像一个很小很小的工作室，然后在可是却和老板之间有很深的代沟啊，我先这样讲。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讲座主题就是教授的使用指南，然后是想要帮助研究生去基本上第一个是知道学术工作和像写论文这些事情的贡献和意义，还有一些基本的心态是什么，来弥平就是我们跟教授就常常那牛头不对马嘴哦，沟通不来的问题。然后也有就是指导大家说要比如说找教授这件事情，还有我们在跟教授合作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跟你要如何准备沟通的工作等等。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的讲座有邀请到中正大学资工系的陈福英助理教授，那他是我的挚友兼过去的学术战友哦，他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他已经是中正大学的教授了。所以如果你有这类的需求，你在研究生涯之中有一点有一些困扰，或是有一些茫然的话，或是你想要了解念研究所这件事情是什么，那欢迎你来报名这个活动，它是免费的哦。然后也欢迎你分享给需要的人，没错。那主讲人是我，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蛮长的 panel 和 QA 时间，会让陈福英教授来跟我们讨论到底要怎么跟教授沟通，然后去使用教授。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那前两次呢，你要再聊的东西跟以前比较不一样，就比较是跟生产力有关系的，那是比较是在分析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社交啊，或者是说你对你做事情任务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分类，然后跟其实它还是没有脱离焦虑的主题哦，因为我最后都有带到说比如说你做什么样类型的事情，其实你做不好是因为你很可能主要是因为你内心的焦虑在影响你哦。所以虽然说跟我们前面几期聊的内容比较好像没有直接在讲焦虑，但是其实都还是跟焦虑很有关系。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要回来讲焦虑这件事情，然后会比较感性一点，对，所以大家做一下心理准备哦。那我们就准备要开始了。那鸟仔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防卫机制，对，这个四个字，这四个字很应该大家听到这个四个字都会有一些，应该可以听得懂，就像你可能没有在心理学里面读过它，但你大概都可以感觉到那是什么意思哦。那其实今天是因为 然后在刚好在跟我在跟一位灵魂教练沙冰合作，我有上他的课程。那他的课程其实基本上就是会带着我们去探索内心啊，然后去找到比如说你在生活或是跟你内在的一些关系，怎么样让你就是身心灵的灵的部分，你的兴趣啊，或是你的潜能啊，认识自己的部分可以被发现和开发出来。那今天就是沙冰给我的功课，就让我很有感哦。他的功课是要我们去记录下人生重大的转捩点。转捩点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人生中发生了一些比较有印象的事情，那可能是不好的，也有可能是好的。可能不好的是你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创伤，就可能很小，你可能被老师骂，然后从此会改变你，就是可能对某些事情的想法，或是你做事情的方式，你可能就不敢那么的莽撞啊，或是你开始会说谎啊，这都有可能是一部分，就是你的心境上或是行为上的转变哦。然后我觉得这个作业很有趣，因为它我从小到大就是尽量列出来，而且像我在看我人生的电影故事，然后就发现哇，好多蛮多转捩点的，就是蛮多思想上面或是行为上面的改变的。那其实我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就让我回想起，其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在内在察觉里面非常大的体悟，就是我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发现我有防卫机制这件事情，然后它其实来自于我童年的一些记忆。不知道大家在之前那几集啊，无论是关于比如说你的焦虑习惯，或者是去探索你的焦虑源，去发现和分类你的焦虑源，就是大家有没有试着在生活中做做看哦。我今天会想聊这集有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身边开始有些朋友，我发现他们有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慢慢的他们会进入到一个状况，你会觉得好像状况变差，就是因为开始你可以察觉到你的焦虑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往往你就会发现，应该你应该是一定会发现，原来我比我想象中的有够容易焦虑的。然后那个你要去面对那个焦虑的不舒服的感觉，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呢，我觉得有个很经典的状况，就是你会开始焦虑你的焦虑，就是你察觉到焦虑，于是你产生了新的焦虑，就开始讨厌那个会焦虑的你，以后你会很讨厌。如果你感觉到焦虑就算了，你还可以察觉到背后的声音哦，你可能会开始很讨厌那个焦虑的声音。那了解自己，其实之前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议题，就是我很会把自己的需求排后面，就我很容易为别人而忙啊，就是常常就是会很容易想要一直帮助他人的有点没底线。比如说我常常收费收很低，要不然就是觉得别人有点困难，我就好像免费啦，然后家人好免费啦，然后最后忙了半天，发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做，或者是结果我都没有累积到什么东西，我没有什么钱，我也没有资源哦。那我在生小孩之后，我在美国生小孩，然后成立家庭之后，就这件事情就变得很严重，就是因为婴儿其实就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在跟你提出需求的一种生物，他们就是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会哭，然后就跟你说我很难过，安慰我，然后我很饿啊，喂我啊，陪我。尤其我女儿其实还蛮比较不好睡哦，就是我清闲的时间非常少，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会过度的想要让我的孩子开心啊，或者是过度的想要陪伴他。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很恨我的小孩，因为我觉得他剥削我的自由。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很重视我自己的事业的，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所以我每天都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做焦虑的察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内心有一个很巨大的焦虑的声音，虽然很巨大，但是我平常没有发现。那个声音就是每当我的女儿在哭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严厉的声音跟你说，你在干嘛，你有听到她在哭吗，你赶快去帮她。然后我那阵子就是因为就是婴儿的需求量真的很大，然后有时候会变成是我老公， 如果我回台湾，可能就还有公婆和爸妈。就我就发现，只要大家有不好的情绪，或是他们有需求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在说：“你快点去帮忙。”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察觉的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哦！我觉得这个声音有完没完，我觉得这个声音也太过分了吧。然后我就抓着我的头，然后就喊说：“我不要帮忙，你闭嘴。”我现在想想都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有趣，就是我好像快要被我自己逼疯，好像人格要分裂。但那段时间确实是我很挫折的一段时间哦、喔，就是我觉得我被榨干了，我都被榨干了，我什么都没做，然后我被榨干，我还觉得我很不快乐。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蛮幸运的，就是我现在想要推荐一本书，是我一个朋友，是刘佩轩心理师，他蛮有名的哦，他比我有名很多，所以可能听众们你们会知道，我以前也蛮常推这本书的。那他那时候他就出了一本新书，那本书叫做《拥抱你的内在家庭》，这本书我还蛮推荐的，但他的确比较心理学理论一点，所以我蛮建议就是要有一定的觉察习惯的人，或者是你有些心理学背景，你有看过这类书籍的人再去看呢，会比较好入手。那这一本书它其实就是在它是一个心理学理论，它是在说其实我们内在的声音啊，会有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哦，就我们感觉是一个人，但是里面其实可能有24个比例，好，没有到精神分裂那么多，但是就是说。你可能你的内在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非常严格一直在骂你的声音，那他可能是想要鞭策你去努力哦，但可能有一些声音会一直说不要，我要耍废，不要，我不要吵我，我要躲起来。对，那就是那有一些声音是你自己你内在真正想要的声音哦。所以这个理论它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佩轩其实会在这本书里面引导大家怎么样去倾听到自己不同的声音，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分类，然后让你去跟这些声音去做一些对话和和解。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是有刚好察觉到我有一个就很可怕，就很想要顺应每个人嘛，就是把好像要把自己当圣女烧掉，然后去满足别人的这个很剧烈的声音，而且很凶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凶屁啊，怎么这声音那么凶呢？然后就我就用这本书的时候。它里面其实他会问你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角色或是这个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对，所以如果听众你也有一些你平常发现很深刻的焦虑声音，你也可以问这个问题。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发现我就闭着眼睛然后去感觉这个声音，我就这样倒退，就大学高中国中，结果我就看见了那个大概小学三年级10岁左右的我照着镜子然后再哭。然后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其实我在快要10岁的那段时间其实遇到了生命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就像沙冰，我今天在那个转捩点里面我就写到这件事情。其实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个是我的外在突然间变得很丑，就是我变得很胖。然后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以前是我们家比较少数的女孩子，然后以前是大家亲戚都很疼爱的对象，然后结果那件事情之后我变胖之后，我真的是铺天盖地的一跟我说妹妹你真的很胖，你要运动，你要缩小腹，我就觉得我被一直被不停的批判耶，就是那个反差很大。然后其实班上的同学也会嘲笑我说我是胖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又戴了眼镜，对，我是整个就是一个变真的是蛮丑女的，我觉得那个状态，那时候觉得自己很丑，没有人喜欢我。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家里出现一些状况哦，我没办法细讲，就有点隐私的事情，但是基本上就是我的家人他们不太有办法陪伴我或给我任何的建议，甚至我跟他们说话的时间都不多。然后其实经济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对我就是可能三餐没办法吃便当，就是只能吃面包葱油饼20块，想办法自己想办法。那个时候遇到了，其实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有状况，后来才知道。 所以就是在一个有点很慌乱吗，然后又很自卑，然后那时候就养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顺从的个性。所以当我在做这本书的练习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看到那个胖胖的然后丑丑的我在照镜子，这个是我真实的画面哦。我有时候会一个人待在厕所里面照镜子，因为厕所是一个我比较能够自我发泄或是展现情绪的地方，然后我才发现原来那时候的我真的好孤单，因为全世界没有人在喜欢我了，然后家人好像也不在我身边，我觉得他们好像也不爱我了，我非常孤单，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办。我甚至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有曾经让一个学姐不太开心，但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她就是有点不爽，可是我就哭着求她原谅我，然后她被吓到，她就是她的反应是她觉得没那么严重，我怎么会哭成这样。然后我也是长大之后回想才发现，原来那个时候的我是多么的孤独，我是多么的害怕有人会讨厌我，会否定我，然后我对于社交这件事情很没自信，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可以让别人爱我。所以在我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那个骂我的声音呢，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只要我顺从一点，我乖一点，其实是真的，在那个时候的当下，我后来得到了老师们的帮助，就是我的导师或是补习班老师，他们发现我的问题，因为我是特别是蛮乖的有自由神的那种感觉啦。那个帮助是我很需要成人帮助我，真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家里没有成人可以帮我，然后我很孤独，可是我也遇到了很多很善良的朋友，他们真的给我很多的陪伴。所以我想说的是，我那时候领悟是这个声音它是在解救当年的那个我，因为我在找一个适合的生存方式，让我可以好好度过这段非常非常困难，而且我真的是无助的，我力量非常少，我资源非常少，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不知道听众们你有没有也经历过这样的状态，但我们很常就是那个年龄过了，我们就觉得过了，我就觉得哦，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我也没有什么创伤吧。但是我在那个当下才发现，原来我当时的这些很困难的时候，我所养成的这些习惯和思考方式，就这样被我一直带着，带到三十几岁，我带到十几年呢，带到我小孩都生出来了，我还在被这样的声音影响着。那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佩萱那本书哦，因为佩萱那本书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观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所有的角色，或是以我们这边说，所有的焦虑都是爱，只是他们可能现在已经爱得不太合适了，他是为了保护过去的我们所产生的防卫机制，所产生的焦虑习惯，他其实是想要保护你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个状态，像是我以前那个非常非常孤独非常害怕的状态，也许我帮助别人，也许我让别人的需求被满足，那我就不会孤独了吧。可是在那个活动的最后， 我其实是这样对自己说，我对那个声音说，我真的很谢谢你，可是我已经长大了，我谢谢你爱我，但我要用新的方式爱我自己。其实我不知道听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跟有时候跟父母的爱有点像哦，就是父母用他们过去的生存方式在爱我们哦，但他可能忘了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或是年代不一样了，或是我们长大了，可是他们就是惯性的这样子去爱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本佩萱的书，它其实就是在鼓励我们去看见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背后是一个爱，其实我们真的很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对自己这么坏好像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想要度过过去那个很困难的时光，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些在后来来看其实很不爱自己的一些习惯哦。你一直骂自己，或是很容易就怀疑自己，很容易就觉得不舒服，觉得没有安全感， 但其实都是过去的爱的表现，但到现在我们要换个方式了，所以我们要去跟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些和解。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你会不会没有照着计划走就觉得好失望，或是就会骂自己？会不会面对未知的事情你就觉得好恐惧好不安，或者是看到意见不合的人你就会很不舒服，你会想要做一些自我防卫？我们都可以想想看，这会不会是一个防卫机制？它会不会是来自于一个你过去对自己的爱所产生的焦虑习惯？对，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让大家回去看看，回去做一些重新的内在探索，然后也希望大家会有很感动的瞬间。那我还蛮推荐前面讲的像焦虑习惯，还有第三集在讲焦虑源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做焦虑源的探索和分类的话，其实你会比较快的发现你会有一些固定的焦虑习惯哦。那这个焦虑习惯它，你今天就可以将这个方法更进一步的去看见，诶，也许我的防卫机制是来自于哪里，那我那个时候是想怎么保护我们。那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说，最了解你自己的最了解自己的就是你，所以你一定有办法去安抚，去重新和过去的那个想要保护你但是已经有点在伤害你的那个声音去跟他做和解。我们好好的解释，然后他会慢慢的减少，但有时候还是会出来，因为其实我现在偶尔还是会不太敢收钱哦。对，所以但我在进步了，我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蛮感动的一个爱的表现，然后我想要现在靠自己去重新让我用对的方式爱我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听的议题，都欢迎你透过那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啊，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你就从电子报那边写信给我。那还没有订电子报的各位，赶快去订哦，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文字版本或是最新的活动啊，都会写在电子报里。那我还蛮推荐，如果尤其是你喜欢阅读的人哦，我很推荐你去订电子报。好，那也别忘了我的研究生的讲座在5月3号进行哦。那我们4月的分享就到这边，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